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有关主耶稣的受难复活，占了整本书的七分之一，在马可福音占了五分之一，在路加福音占了那本书的四分之一，在约翰福音也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可见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是重要的神学主题。主耶稣受死原就是他弥赛亚降世的使命，主耶稣受难的经过流露出神对世人的爱，也显出罪在圣洁神面前的可恶。在四本福音书记载主耶稣经历心中的挣扎，被人出卖的伤痛，门徒的否认，众人的唾骂，兵丁的戏弄，和选民的弃绝，最后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惨无人道的痛苦，为的就是要完成救赎伟大的工作。让我们从这几章里面可以触摸到主耶稣和神的心。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节记载耶稣和门徒往橄榄山去，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结束了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和门徒就经过吉伦西，到了橄榄山坡的一个院子，名字叫做克西玛尼。克西玛尼的意思就是鸭杂，就如鸭杂橄榄成为油。这里是主耶稣与门徒常常来的地方，他也知道犹大一定会告诉那些领袖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但是主耶稣没有逃避，反而到他常常来到这里，而且犹大也熟悉的地方。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主耶稣就吩咐门徒们留在那里，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进到园子里面祷告，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进到园子里，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就劝使徒们跟他一同的警醒祷告，他自己就走到大概一石之遥，跪下祷告，恳求父神说，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他何等的痛苦，但是他还是渴望顺服神的旨意。当这么大的重担临到他的时候，他回来看到了使徒，使徒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主就叫醒他们，又勉励他们要为自己警醒祷告。门徒因为忧伤过度，竟然在沉睡里面，主耶稣独自的经历这样的征战。他第二次跟父神同样祷告，也表示自己愿意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回来以后看见使徒还在睡觉，就没有叫醒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被睡眠征服了。第三次主耶稣 又向神祷告，这时候他肝胆寸裂，身心交瘁，有肉体的疲乏，有心灵的忧伤。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第三次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为了罪，宁愿将自己完全献上。他心里的忧伤让他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那个崇高的时刻，神派了一位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主耶稣在最痛苦的时候仍然用祷告来保护自己，三次的祷告，三次交托给父神的手中。他再来到门徒前面，就摇醒了门徒，对他们说，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被卖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一场决定胜负的祷告。其实犹大带领人来抓耶稣，只是端上这个苦杯而已。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犹大带了一大堆的兵就到了客西马尼园，因为他知道耶稣跟其他的使徒在那里。一队兵就是罗马的一个团，有600到1000人，他们以为会遇到困难，而且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他们都拿着灯笼、火把和兵器，他们想，也许主耶稣会躲在哪里，可能会反抗。主耶稣对这一切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当他们来的时候，他就出来，他一点都没有隐藏，很威严地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我就是，我就是，就是我是，是神的名字。当他一讲到我是，整个罗马军队、圣殿的警卫，还有祭司长，还有要来抓他的犹大，都全部退倒在地上。其实这些人根本没有力量来抓他。犹大就用一个暗号，用亲嘴来指出耶稣，耶稣就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主耶稣再一次呼喊犹大的名字，他们就涌上前抓住耶稣。主并没有想到自己，反而想到那些门徒们，就说让这些人去吧。彼得他护主心切，要保护主耶稣，还没等到耶稣批准，就立刻勇猛地拔起刀来，对着来人砍过去。可能是心里太紧张，也许刀法太差了，只砍到那个人的耳朵。那个人名叫马勒古，是大祭司的祭司。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主耶稣因着彼得的冒失，所以在这个最后关头还要行一个超然的外科手术，医好了那个人。其他的门徒吓得全部逃走了，还包括一个人，很可能就是马可，急忙中把衣服都丢下逃掉了。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抓拿耶稣，把他捆绑了。耶稣就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主耶稣是那么有威严的来对那些群众说话，其中包括了罗马的千夫长、祭司长、 长老、圣殿的警卫官，还有圣殿和公会的人也带着刀棒，他们这些举动何等可笑。主耶稣如果不是自愿的被交出去，他只要指挥天使天军，这些人早就都被灭亡了。这时候大约是凌晨三点，这些逮捕的人就立刻把沉重的铁链套上了主耶稣的身体，兵丁连踹带踢带打的拉着主出了克西玛丽园，一路吆喝着拖着耶稣到了大祭司的庭院去受审。在当天晚上有两次非正式的审问，第一次是在亚拿，是私人审问耶稣。亚拿是当时祭司团体里面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也是最出风头的人物，他五个儿子和女婿都是大祭司，他是那一年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主耶稣首先被带到这位有实权的宗教领袖那里，亚拿他就以耶稣的门徒和教训来问他，他要主耶稣说出他自己、他的理想、他的目的、他的教训，还有列出门徒的名字，说出他们受了主耶稣的影响感染有多深，他们的党派是怎么样子的。耶稣就说，我从来是明明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呢？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主耶稣就回答，他讲的话都是公开的，而且明明的对世人说话，也没有什么秘密的聚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的。旁边的差役为了讨好亚拿，就用手掌打他，亚拿也没有斥责这个差役，可见是同意差役的胡作非为。事情到了这里，亚拿看也没有什么结果，就建议把主耶稣交到该亚法和公会的手中，接受下一步的受审和定罪。所以他们就把主再一次的捆绑送到该亚法那里。在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当主耶稣被抓到大祭司那里的时候，有两个门徒，也就是约翰和彼得，就跟着到那房子里去。当到了房子的时候，彼得就被开门的使女就认出来了，说你也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彼得装傻作假的否认。这时候鸡就叫了，也就是半夜，他就混在差役中间，一同的烤火取暖。约翰特别说那一天天气很冷，当彼得在烤火取暖的时候，大祭司的那个使女就跟着他，就对站在旁边的人说，这个也是同他们一党的。彼得第二次否认这个指责，听了使女所指控彼得的这一群人，就同声说，你真的是与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这时候就发咒起誓说，如果他说的不是真的，愿神重重的降罚他。正在这时候，主耶稣被孤零零的要从亚拿送到该亚法那里，他就转过身来注目看彼得。主耶稣双手被绑，满面流血，用双目深深的看着彼得。彼得一下子愣住了，主的眼目里面没有责备和怨怼，只是平静温和的看着他。这时候天亮了，附近的鸡叫声让彼得突然想起自己 血气的夸口，和主耶稣的警告，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声就好像巨雷轰顶，彼得抱头跑出来，无法抑制自己嚎啕痛哭。当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第二次的审问是在大祭司盖亚法的家里面，还有临时组成的公会来审问耶稣。公会在晚上聚会是非法的，他们还做了很多非法的事。第一，公会开会应当在圣殿里面，正常的审讯时间不应该在晚上，他们的审讯过于的匆促，而且又要找假见证人逼迫被告人说出自己不利的见证，并且还要决定判耶稣做死刑，这种重刑一般是不可以在夜间所判决的。天亮的时候，主耶稣就从该亚法的家中被带到公会的议厅，这时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了，公会举行一个正式的审判，是71位长老、祭司长、经学家组成的最高法庭，他们聚会的地点应当是在圣殿的庭院里面。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寻不着，他们用了很多假见证，也各不相合。主耶稣却是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主耶稣的表情就是一种谴责性的拒绝回答。他实际上是对这些公会的众人说，你们没有资格在这些事上来审问我。在马太26章63节，大祭司就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最后大祭司盖亚法就逼主耶稣起誓说他是不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问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果你是基督弥赛亚就告诉我们，第二个问题，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就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没有任何其他的文辞能够比这一段他宣告他是弥赛亚更明白利落了。他用圣经的话清楚地声明他就是弥赛亚，让听见的人绝对不会产生任何误解。而且主耶稣做了双重宣告，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这样宣告就为他引来了亵渎神的罪名。大祭司就立刻撕裂了衣服，判决基督说了健忘的话，于是公会就同意判决他是该死的。主耶稣当场就受到辱骂被打，大祭司就任由人妄刑。但是犹太人当局不能判人死刑，唯一死刑的判决是要经过罗马政府来批准，所以他们就要想借着罗马巡抚比拉多的手来处死耶稣。在马太27章3到10节有一个插段，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犹大知道了公会判决耶稣为死罪，就懊悔万分， 他就把出卖主的钱要退还祭司长长老，盼望他们收回定耶稣的死罪。祭司长这些人就拒绝接受，犹大就非常的生气，就把钱丢在圣殿，就出外自杀了。祭司长他们还自命清高的说，这个是血钱，不可以做奉献用，就用那个钱买了一块田地埋葬外邦人，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主耶稣一共受了两种的审判，因为当时是罗马政府在管辖巴勒斯坦的地区，犹太人控告耶稣亵渎神是属于宗教的罪名，公会判他死刑，但是他们没有权来执行，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再次的受审。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犹太人和比拉多中间关系是很不好，犹太人恨恶比拉多，比拉多也厌恶犹太人。比拉多是一个冷酷固执无情残忍的人，他在担任犹太巡抚的四年，跟犹太地的人、加利利人、撒玛利亚人的关系都破裂了。犹太领袖虽然鄙视比拉多，但是却想利用比拉多。那时候天还早，大概是清晨7点，甚至于还更早。公会的人不愿意进罗马人的衙门，比拉多明白他们的禁忌，就出来问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宗教方面的过错，罗马人是不会判人死刑的，所以公会就列出耶稣有三大政治罪状：第一，煽动百姓叛乱；第二，禁止百姓向罗马纳税；第三，耶稣自称是弥赛亚君王，每一项都构成叛乱罪。于是比拉多就把耶稣带到衙门来问清楚。从约翰福音第18章开始，就看见比拉多是在衙门还有在衙门外面轮流的出来进去，其中有7个步骤。首先，第一，在约翰福音18章第29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个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来交给你。可见他们对比拉多是非常的轻视，说我们到你这里来，我们把耶稣带来当然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还问这些事呢？比拉多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个案子，就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比拉多知道他们来并不是要他来审问案件的真相，而是要他判刑。第二个步骤是约翰18章33到38节，是发生在衙门里面，祭司们和群众都留在外面，比拉多就进了衙门，就把耶稣叫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那个傲慢的罗马巡抚，用一种很奇特的带着兴趣的很困惑的眼光看着耶稣，然后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判断是别人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探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耶稣跟比拉多对话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主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属这个字原意就是出自，表示来源的意思。他是说他的国 不是用世界的方法建立，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是说不是来自世界的力量，而是属天的力量，是指的从天上众军的力量。他的国是来自神，是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用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建立。而且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主耶稣就提到真理，比拉多就更糊涂了。主耶稣是为了见证神国度的真理来到世界，让人靠着真理可以重生，进到神的国里。主耶稣就是真理的化身，为真理而战，为真理而死。但是比拉多对主的这个回答没有兴趣听下去，就出到了衙门，就向控告主的那些公会宣布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句话是罗马政府第一次宣告耶稣是无罪的。根据罗马的律法，当一个人被判定无罪，唯一要做的就是解开他的捆绑，放他自由。但是那些人越发极力地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大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可是那些人不肯，他就骑虎难下。这个时候他一听到耶稣是加利利人，他就很高兴。如果耶稣是来自加利利，那么这应该是属于西律安提帕王的辖区，而西律因为过节也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就立刻把耶稣去转给西律去处理。在路加福音23章，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比拉多就让西律来处理这个案子，把这个案子从他的法庭转到西律的法庭。西律看到耶稣很高兴，因为他早就听到有关耶稣的事，很早就想看看耶稣。这一次他希望耶稣展示一下神奇的能力，证实他以往的传闻，让他的腐败的生活加添一点刺激。他根本就不在乎有关主耶稣的任何控诉，可见他的心非常邪恶。主耶稣站在那里一言不挡，保持缄默，根本就瞧不起西律。西律就嘲笑耶稣，就让他们的兵丁给耶稣穿上华丽的长袍，再一次送回到比拉多那里，也肯定了比拉多的判决，耶稣是无罪的。兜了一个大圈子以后，耶稣又被交回到比拉多的手中，比拉多又陷在原来的困境之中。约翰福音18章26节到19章16节就记载比拉多前前后后在衙门外面，又进到衙门里面，进进出出好多次。那在这个时候，约翰福音的第18章39到40节，这是比拉多再一次在衙门的外面。比拉多很想找理由不要让自己卷到这个案子，他很想释放耶稣。他就宣告对众人说，就是西律也找不出一样他该死的罪。但是你们有一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释放一个犯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就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比拉多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群众要释放一个危险的人物巴拉巴，却坚持要定耶稣的罪？巴拉巴不是一个轻微的罪犯，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杀过人，也很可能就是奋锐党的一份子。在这个时候，比拉多的夫人打发人来告诉比拉多，他夜里睡觉受到梦的搅扰，要比拉多千万不可以杀害这位义人，记载在马太27:19。所以比拉多就对群众又提出一个妥协的方法，就声明他会把耶稣去鞭打，然后把他释放。在约翰福音19:1-3，也就是第四个步骤，比拉多就当下把耶稣交给他的兵丁去鞭打。一个鞭打宣判无罪的人是既不公平又不正当的，但是比拉多只是想妥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事。罗马人的鞭刑是十分的残忍，鞭子的末梢是有分叉的，叉上绑着铁钩或者是锐利的骨头片，这种歹毒的皮鞭称作蝎子鞭。当人被打的时候，要绑在一根柱子上，背部暴露在外面，每鞭打一下都会皮开肉裂的。在比拉多的刑院里面，几个彪形大汉的罗马兵丁就轮流用鞭子来抽打主耶稣，庭院里面鲜血四溢，令人不忍卒睹。很多的人都在被打过以后神志昏迷，甚至有的犯人当场被鞭打死的。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们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经过了那么残忍的鞭打以后，比拉多就把主耶稣带到衙门的外面，站在群众面前。这是他第四次宣告耶稣无罪，就说你们看这个人，意思就是说你们看这个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人，看他被打得多么的凄惨了，难道你们还忍心要把他钉死十字架上吗？比拉多又劝解他们，来劝他们来同意他释放主耶稣。可是当祭司长和那些差役一看到耶稣出来，就大声地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就说，为什么呢？犹太人就说，我们有律法，按那个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子。比拉多一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就再一次进到衙门里面来问主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因为比拉多听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心里就很害怕，就问耶稣说，你从哪里来的？主耶稣不愿意回答比拉多的问题。在某些场合里面，主耶稣是保持沉默的，他在大祭司面前沉默不语，他在希律王面前沉默，他在犹太当局在控告比拉多的前面也是不说话。所以比拉多根本不知所措，就警告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按人来说，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提醒这位罗马的巡抚，如果不是神所许可的，这个巡抚也不可能有任何权柄，而且指出神才是有超然的控制权。 最后一段事情又发生在衙门的外面，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比拉多三次想要释放耶稣，不下四次尝试要避免宣判耶稣的死刑，五次他宣告，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但是那些丧心病狂的祭司长用一个政治的手段来威胁比拉多，说你如果释放这个人，就是背叛该杀了。他们这句话的背后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会再次的向皇帝去告发你，那时候你的官位就不保了。巡抚比拉多在犹太人的恐吓之下，为什么这一个冷酷固执无情残忍的人会因此就范呢？是因为有历史背景的。比拉多他担任犹太人的巡抚一共四年，在主后的二十六到三十六年，他自从上任以后就政绩恶劣，多次触犯了犹太人的禁忌，为犹太人所憎恶。他一上任的时候就把罗马的军旗上面有罗马帝王的肖像带进了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无可宽宥的亵渎行为，所以犹太人就跟他抗议，请他拿掉，但是他不肯。犹太人示威五天，最后比拉多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把这个旗帜撤走。但是这件事已经惹起了犹太人对他的众怒。第二次是比拉多他滥用圣殿银库的捐款来建造耶路撒冷的水利工程，犹太人就抗议，但是比拉多不但不为所动，而且吩咐罗马士兵用棍子打死很多示威的人。第三次比拉多又在耶路撒冷的皇宫里面放着刻有皇帝名字的银盾，让犹太人再一次愤怒，去上告罗马皇帝该杀，投诉成功了。只要犹太人再一次去跟皇帝报告比拉多的错误，比拉多恐怕会立刻遭到解职。所以比拉多心里就想，如果我释放了耶稣，这些愤怒的祭司他们再向罗马去告我，我的职位就难保了。所以他为了笼络民心，只好屈服了。顺便讲一下，比拉多最后在主后三十六年被罗马皇帝皮里流所撤职了。主耶稣曾经和比拉多面对面的讲话，那一天比拉多很可以找到永生的，但是很可惜他却失掉了。比拉多也没有勇气去主持公义，反对犹太人，和耶稣站在一起，他显出他的懦弱，也牺牲了他的良知。比拉多听见祭司长和他们的群众这样说，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比拉多再一次把耶稣带出来，在厄巴大坐堂的时候，很可能比拉多为了讽刺他们，就让耶稣坐在审判席上，然后用手比划了一下，就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就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 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比拉多看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而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个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犹太人的祭司长还有百姓就联合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在众人的压力之下，比拉多宣布把耶稣钉十字架，兵丁就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而且嘲弄主耶稣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向耶稣吐口水，然后把他带出去钉十字架。主耶稣不但为罪人的罪钉上十字架，还要被世人嘲弄。在整个戏剧性的审判过程里面，人们用最卑鄙的态度来羞辱他，然而主耶稣却表现出未曾有的庄严无比的态度。耶稣的死是他在世上服侍的高峰，耶稣的死是要引进人类救恩历史的另一阶段，耶稣是为全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将自己摆上。在客西马尼园，耶稣三次流泪祷告，极其悲伤，极其悲痛，汗珠滴下如血点，他多次求神拿去苦悲，但是如果神定义要他受苦，他也愿意。为了世人的罪，他甘愿承担神的愤怒，甚至于与父神分离，完成救赎。虽然他的受难献祭只用了很短暂的时间，但是主耶稣经历了人间最惨烈的痛楚。耶稣的死是自愿的、顺服的、代罪的，耶稣成了永远的赎罪，成了神与人间的中保，做了我们的大祭司，也做了我们的祭物，来拯救我们。